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啊，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呢可以远离一些限制啊。我觉得突破呢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些限制缩小甚至放在一边的话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呢就让我们少了一些的阻碍。
有时候也看你要缩小什么或者是突破什么，对不对？有些东西是比较容易突破的，比方有的人你有钱的话，可以突破那个小小的房子，都可以买一个大房子。
罗文辉整天在这里做白日梦。
我在香港是比较麻烦，但在某些地方呢，那个地呀不会很贵的，可以随时换房子。
但是有的人呢，即便是住大房子的时候呢，他也不一定能够容得下每一个家人。今天呢是这个过敏性疾病日啊，让我想起来呢，曾经看过的一则新闻呢，就讲到说妈妈上了年纪之后呢，得了这个老年性很严重的皮肤敏感，就是湿疹甚至到瘙痒，那么让她呢就是很难入睡，所以每一天呢在这个睡眠的过程当中都会把自己的皮肤呢抓破。
是啊，哇，
那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结果他的儿子啊就嫌弃他，因为觉得好像他身上的这一些敏感的症状呢，不知道会不会传染呢、有没有细菌呢、所以儿子跟媳妇呢就把老人家送到老人院去，甚至于之后就再都不闻不问。
哇，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会。当然湿疹呢，他有多多少少一点点那个传染的那个情况出现，但是呢其实也不会那么严重的。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严重还是不严重，传染还是不传染，就是做孩子的，我们说儿不嫌母丑嘛啊、那我们总是要帮老人家去把这个疾病医好，才是尽到我们的孝道。你把他扔在老人院是一种摒弃，甚至于呢真的让老人家呢在晚年的时候呢会觉得孤单寂寞而且被抛弃的感觉。
肯定啊，可能这个我们绝对不同意啊。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呢，他们两夫妻都是很年轻，他们两个女儿都是有严重的湿疹、但是他们非常爱两个小女儿。
对呀、我觉得就是人情嘛。那么这个心中有爱的时候呢，不管房子是大是小，不管我们的这个疾病呢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其实我们都能够在当中尽心尽力的去照顾好我们的家人呢。我觉得这个才是让我们能够突破各种各样的限制，大家能够生活在一起，并且能够幸福生活每一天。
对，这个真正的共荣啊，对不对？
是啊、说到儿不嫌母丑，但是呢我们最近一直在收听星期天的广播剧《没人爱的女孩》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母呢还有嫌儿丑的啊，
真的好可怜啊，真的。
是啊，陶丽的母亲一直呢就嫌弃陶丽，在她童年的生活当中呢，一直呢都没有能够得到一份真正的母爱。那么这个陶丽呢，慢慢的在我们收听的过程当中，她也长大成人了，
对，
到了少女的阶段了，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个心爱的人能够把陶丽看为心中的这一个美人呢？在他的心里面会不会也能够产生一种被爱的感觉呢？其实也是佳音一直很期待去听的一个故事的内容。
是不是移迟了，马上就听今天的没人爱的女孩。
她和母亲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她和妹妹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但她的心却是孤单寂寞的。
我也渴望被爱， 我要找寻幸福。
请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陶丽是美国加州人，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虽然小时候她和妹妹是跟母亲过的，可是母爱对她来说是那么遥不可及。母亲一点都不爱她，因为她长得没有妹妹漂亮。后来陶丽在孤儿院听到了福音，从此陶丽才有了希望。陶丽离开孤儿院的时候13岁，接下来的3年陶丽先后被两家人带养，这两家人对她都非常的不友善。幸运的是，陶丽上了高中以后，一位大夫收留了她，使她能够安心地完成高中的学业，并且继续在艺术技术学院深造。陶丽受完了教育之后，还曾经跟多年失散的父亲团聚了2年。由于父女之间的人生观跟信仰差距太大，陶丽才离开父亲自个儿生活。没想到这个时候上帝的呼召临到了陶丽，要陶丽当宣教士。陶丽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生气，甚至和陶丽断绝了父女关系。陶丽很伤心，但是她仍然勇往直前。上回我们说到，陶丽进入圣经学院，认识了一位跟她志同道合的男同学，两个人都定义到新几内亚去宣教。院长指派他们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要他们分别做见证。为这件事情，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你13岁就信主了？
嗯，记得那时候我好快乐，马上就确定上帝爱我了，那种感觉好难形容哦，很甘甜。
嗯，我了解你说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也经历过。不过我的感觉来得比你晚，足足晚了2年呢。
嗯，你的意思是你15岁才信主啊？
是啊。
哦，刚才你说你的父母都还没信，那是谁带你信主的？
是我叔叔。
哦，
我叔叔在教会可是挺有名气的呢，大伙儿都喜欢称他赫伯特叔叔，以后你见到他包准也会喜欢他的。他带了好多人信主，记得我15岁的时候，他就常常到我家来，带我到他的单身宿舍。
啊，单身宿舍？那时候他还没结婚呢？
现在也没结婚呢。他说啊，上帝没给他结婚的恩赐，所以他决定光棍一辈子，好好的服侍主。
真的？哇，他好了不起啊。
嗯，叔叔实在是了不起。你知道吗？他家那个查经班直到现在没有间断过耶。
哦，你是说你就是在你叔叔家里那个查经班信主的？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啊，我真正清楚得救是1年以后参加一个布道会。记得那天讲员握住我的手，问我有没有得救。当时我没回答，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那个老牧师才一点一点地告诉我怎样清楚自己有没有得救。他还指出好多的经文，要我从这些经文在上帝面前好好的寻求答案。
结果呢？
结果我有答案啦，我清楚知道自己得救了。
你是怎么肯定的？
很简单，老牧师给了我2节经文，一节呢就是约翰福音1章12节。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嗯，不错耶，你背得好流利哦。当时啊，我就想起不久前叔叔就已经带我向主耶稣做认罪的祷告了，那就表示啊，我已经接待主进入我的生命了。这节经文说，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有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当然是得救啦。
那还有一节经文呢？
还有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5:17，这节经文，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对，就是这节经文。这节经文啊，也使我更加的肯定自己确实得救了。因为这节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可见，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对新生命感觉得到才对。我是说，不只从圣经上帝的应许来肯定自己得救，也应该从自个儿里边的体验感觉得到才对。我就开始回想啊，从参加叔叔的查经班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改变呢？感谢主，很快的我就发现我是新造的人，过去许多的坏习惯不知不觉的都改变了。说来说去啊，结论就是要套你所说的那句话，知道自己得救的感觉实在是不能形容，很甘甜。
这是陶丽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个晚上。这天晚上他们谈得很晚，越谈越开心，越谈越觉得主的爱甘美无比。当罗埃德约他出来的时候，他高兴地以为自己在做梦。罗埃德在学院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出色，人又长得英俊，许多女同学都很欣赏他。陶丽想都没有想到，罗埃德竟然会看上他，约他出来分享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当他们走出牛肉饼店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已经很晚了，已经过了宿舍关门的时候。还好守门的老弟兄很慈祥，会起来给他们开门，但是也该回去了。今年的冬天来得特别快，也特别冷，走在冰冷的雪地上稍不注意就会滑倒。
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抓着我，这样你就安全啦。你放心，瞧我的手背够强壮，绝对可靠。陶丽，相信我好吗？
一股温馨的感觉立刻涌上了陶丽的心，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挽着罗埃德的手背。这时候天空很清亮，每一颗星星都闪闪发亮。
哎，陶丽，你知道哪个是北斗星吗？我告诉你，你仔细看，喏，就是那颗最亮最大的那一颗，看到没有？
当陶丽顺着罗埃德手指的方向找到北斗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陶丽突然想哭。小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孤独的夜晚，他曾经守在加州奥克兰34街的楼房窗口，对着那颗星星哭泣。后来在孤儿院的那7年，每当受委屈的时候，半夜里他也会对着那颗星星流泪，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他那就是北斗星。
陶丽，你哭了？
没有，我只是太高兴太感动了，谢谢你告诉我那颗星星的名字，真的我很快乐。
没事，我就放心了。走，我们回去，再晚老大爷就叫我们吃闭门羹了。
罗埃德跟陶丽约会的事很快就成了圣保罗圣经学院公开的秘密，全校师生都真诚地祝福他们。可是奇怪，不管罗埃德如何的诚恳地向陶丽表达好感，陶丽总是无法敞开心门接受这份感情。可能是因为从小就没有人爱，一旦面临儿女私情，常年的自卑感使得她潜意识里对爱不敢肯定吧。陶丽跟罗埃德的感情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没人爱的女孩陶丽的故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他必保佑你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环绕你。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一个陪你突破限制一同飞行的节目。
听到刚才陶丽的故事呢，哎，我也替她感到高兴啊，因为开始搞对象了啊，
哎，谈恋爱了啊。那有一位呢，她心中应该说是蛮喜欢的男同学，并且和他志同道合，两个人在神学院当中呢，不单只是彼此有好感，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的信仰都是在同一条道路上面的。
是的，是的。不过呢，刚才听那个故事已经感觉到其实陶丽她的心里面很矛盾啊，
哎，
好像还是不要开始这段感情吧，总
是
有
没有勇气啊，没有信心去接受，
很多害怕，我觉得
她的确有很多害怕，这个跟她呢对于跟神的关系的那种肯定和坚决呢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啊，她对于信仰呢，我们听到了对于圣经的话语呢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而且呢她和罗埃德去分享圣经的时候呢，其中的所带出来的那一份喜悦呢，也是的确感染到我们。
是是，而且他对圣经很熟啊，
非常熟悉啊！一讲到章节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背出经文。刚才呢，他们两位呢就谈到了两节的经文。我觉得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和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呢，好好的来学习一下这两节经文。
对对啊，其中一段呢，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就说呢，凡接待他的，也就是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很多的时候对于信仰的认识呢，我们问啊，说听众朋友你信主了吗？信了。你什么时候信主的？我也不知道。你信主的觉知是在什么时候做的？我也不清楚。你和神的关系如何？哎呀，很不好。其实呢，从这一节经文当中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很肯定啊，告诉我们自己，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啊。凡接待他的啊，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收音机旁边的您和收音机旁边的这里的罗文辉和佳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对啊，这个接待一个人呢，就好像一个朋友到你家里来，他在这个房子外面，哎，然后他敲门了啊，或是按那个门铃，铃铃铃啊，你开门，那请进，请进，你叫他进来就是接待他了。
是，如果你说棒。把这个门关起来，把它关在门外啊，那这个就不是接待他了，
很不礼貌，对。
对，所以当我们呢能够啊很热情的把他接到家中，倒杯水，斟个茶，让他呢能够坐在桌子旁边，我们能够促膝谈心，这个就已经是很好的接待了。
对。
那么在这里呢，也就是认同了他是你的朋友，他呢是你的客人，把他接到家中的时候，这样呢我们和他就是建立了一个关系。
对，所以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谈谈心啊，你把他当作一个好朋友，接到你的房子里面去，而这样呢，你就是个信主的人了。
是，那么另外一节经文呢，在哥林多后书啊，也是新约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是这样讲的，
他说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哎，那么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把他请进家里面来的时候呢，原来这个时候你跟客人呢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关系，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他能够改变你，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这个新造的人呢，啊，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不是说从肚子里面重生再生了一次，而
是
呢，上帝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认识他，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对啊，这个全新的意思呢，不是说啊，比方你是戴眼镜的，你是近视，那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没事了，没有近视，
好像做了这一个白内障手术一样，
不
是这样的，不
是这样啊，你还是本来那个人，但是呢，信了耶稣的人，这个最大的分别呢，就是你的人生观改变了啊，你的价值观啊都改变了，以前呢，你是喜欢犯罪的。 那么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呢，你不想再犯罪，反而呢你想行善，你想做一些上帝喜欢做的事情。
嗯，可能你会说，哎，好像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好像很多事情还会想自己，还会想一些私欲。的确如此，因为我们人呢本身是有限制的。
对啊。
但是呢，我们能够懂得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了，我们是一个啊接待了这一位客人的人了。那么我们在遇到任何的事，决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先以这一位啊非常啊好的客人他的名呢来作为我们的先决条件，我们所思考的一个前提。凡事问一问，哎，耶稣基督他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去学效他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那么这个就和你的以前是不一样的了。
对，这个方向的180度的改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的确如此。所以这两节经文呢，对于呢刚刚信主的朋友，又或者呢你一直在信心的这个功课上面摇摆不定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啊礼物送给你。那么让你呢也能够好像陶丽一样，或者呢好像罗埃德一样，他们能够得到那一份得救的喜悦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
嗯，我也鼓励收音机旁的朋友呢，你可以就在这个星期以内呢，就把约翰福音的1章12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多读几遍啊，默想一下，然后呢，星期五打电话过来跟刘佳音谈谈你的感想。
是，如果能够把它背诵下来，那
更
是至宝了。
夏日炎炎的清晨，早起读经，心灵必定受益。
快来和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分享一节你最喜欢的经文吧，让我们一起亲近神的话语，并且乐在其中。
本期话题：晨醒读经，齐分享。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好，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和听众朋友呢就讲到了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的1章12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在你晨早起来读经的时候呢，如果心中啊还没有太习惯有灵修或者呢查考圣经的时间的话，那么你可以先打开这两节经文，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哎，主耶稣借着这一段经文向我说了些什么话呢？
嗯，有什么感想啊，慢慢的去想想，默想一下，看看这些经文呢怎么影响你每一天的生活。然后呢，你可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聊聊你的经验或者是体会。啊，我们的电话呢就是在每个星期五的早上10点钟到11点是开通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这个1322-9966322。
是的，很期待呢我们能够好像像陶丽像罗埃德一样啊，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是那么的雀跃，那么的喜乐，让神的话语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甜蜜，成为我们的分享。那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呢就向您开放，星期五早上期待着您的来电。除此以外呢，你也可以透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啊，透过文字向我们来分享，同样是非常欢迎的。24小时为您开通短信号码1322-9966022。请您在短信前面注明无限两个字。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
飞
行，飞
行
拜
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轻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在风雨中耶稣将我记忆。 希望。